各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呢，是我们一般人最误解的，就是有关鬼和鬼的作为，有这方面的认识。现在我们农历七月份，我们都知道这是华人看为这个鬼节鬼月，都在拜鬼，都在拜祖先，不知道自己拜的是什么，也拜了之后的那个后果是什么，自己不是很清楚知道。那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对鬼的工作我也发现就一知半解，常常就是以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有一些证照来要驱魔赶鬼这样的事情。那么各位，鬼真正的面目和作为不是凭我们人的一些经历或者有一些感官能够认识的清楚的。有些人的确他的一生当中曾经有被鬼有些骚扰干扰，但是你要知道在那个骚扰干扰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层的一些欺骗。那他的工作不但是一个干扰这么简单，乃是实在的要影响人实际的生活，然后要捆绑人的命运，甚至到最后把人带到永远的地狱里面去的事情。那其实鬼在是人身上最普遍的工作我们先很清楚认识。那最普遍的工作呢，是叫人应该怕的没有怕，不应该怕的继续怕。各位怕什么？讲到鬼的时候怕什么？鬼怪的东西，怕什么肮脏的东西然后因为有这些东西碰到了觉得好像不干净倒霉的事发生，就去找人驱魔赶鬼喝一些符水那找道士做一些仪式因为自己好像碰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那么你看这个异教他们都是这样做，但是去到教会里面呢，我们又看到教会的人好像不太了解。教会里面有讲到要赶鬼的时候，所以呢，很多的这些释放医治的工作就是叫人里面好像被一些邪灵干扰，做噩梦，听到声音，然后医治做这些 deliverance 释放医治然后特别有一些人就是说这些东西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的生意常常不好身体有病，或者孩子呢常常有身上有病，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在教会慢慢就是普遍起来。但是各位，我问人应该怕的是什么？现在人都是因为怕那些我刚才说的那些现象性的东西，那些感悟性的东西，那些鬼怪性的东西，然后去找神或者去找一些能够帮助他的人。那这是都是因为他的惧怕把他带到那个这些地方。但是各位，你问人真应该怕的是什么？人真应该怕的是自己不得饶恕的罪。人应该怕的是因为他不得饶恕的罪，所以最后要面对上帝的震怒，要受上帝的审判。与这件事情比什么都应该要惧怕的事情。但是人呢，对这些东西不太有什么感觉。那犯奸淫不怕，贪心不怕对人有虚假有仇恨，有什么妒忌不怕，这很正常的，好像每个人都是这样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的人他们中了什么诡计。我们不要讲非信徒，也不要分信徒，我们一般上现在的人中的什么诡计，应该怕的没有怕，不应该怕的一直怕，怕的东西都是有现象性的东西，是肉体层面的东西怕穷，怕病，怕不顺利，怕肮脏的东西七月份不敢出门等下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怕这些东西。但是各位，你知道审判临到人的事情吗？你知道人一刹那间失去性命的，然后要面对永远的审判的事情吗？各位，这些东西呢是鬼没有告诉你的。鬼在叫人就做这些仪式，然后要安抚人的惧怕，他制造有一些现象幻象，有一些感应这个毛骨悚然。这些东西呢，人一直去问要找道士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他的灵魂继续在走向灭亡，他的灵魂继续被欺骗。各位，现在这个时代你知道吗，人最糟糕最糟糕的问题是对罪没有感觉，这鬼所带来的叫人对罪恶对上帝厌恶的东西没有感觉。各位记得亚当夏娃他们一犯罪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那个羞辱，他马上感觉到那个惧怕，就上帝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他的惧怕，对不对？他自己知道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感应到彼此心里面的那个自私邪恶，所以哎呀，马上遮盖自己，就羞辱的地方遮盖自己。各位，这是人起初犯罪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感应到的东西。但是现在罪恶满盈的时代，人的心灵里面呢，对什么是罪啊，同性恋、堕胎、不择手段发财、要成功、追逐梦想，这些东西就是人的心里面都是这些贪婪贪恋的东西的，没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各位，所以你会知道什么叫鬼的工作，什么叫鬼的工作跟人的罪还有人的良心丧尽，上帝讨厌的不讨厌，上帝看为不圣洁的东西他不在乎啊，上帝重视的东西他情感，上帝爱的东西呢啊，他不当一回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鬼的工作在哪里？各位，所以呢罪恶满盈的时候，那终极的审判就越来越快了。我现在其实我跟各位说，在这个现代时代的人，我很怕的东西是什么？我看到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啊，讲到罪的东西的时候，他们不喜欢讲罪这个字，连这个罪这个字好像很敏感，所以喜欢讲的东西就是哎呀，过错，人都是会犯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人，现在有一些的牧师教师也是讲到的时候呢，哎呦 we make a mistake 啊 mistake 啊，What is sin and what is mistake? 这个两个罪和过失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过失？过失是我孩子小时候呢，我叫他做算术，一加一哦，他却写三哦，这个叫过失。但是人，你干犯神的律法，你随即意行，上帝喜爱的，你反而是轻看的；上帝讨厌的，你喜爱的不得了，这个是道德上干犯神的律法的事情。上帝讲是罪的，你把它合理化，所以你里面是其实不是敌对人，乃是敌对神。你们明白吗？你要敌对的是真理所说的，你要污蔑真理所讲的，因为真理所讲的叫你的心不舒服，叫你所要的东西我不能去追求，所以干脆把真理抹杀掉，不然就是把自己的良心污蔑掉，不然就是看旁边的人都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合理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鬼最严重也最潜在的工作。灾殃灾难临到一个时代，临到一个地区，其实不是其他的东西，上帝是又慈爱又怜悯的，他不长久发怒的，人有悔改的时候呢，神再一次给机会，给机会。但是人慢慢走向不把罪当作罪，然后随机一行，把它合理化，当作不一回事，所以根本连要悔改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鬼的工作在哪里？叫你不知道你正在走向灭亡的路，叫你不感觉到那个终极的审判，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再没有机会了，你站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啊！现在这个农历七月讲这个信息呢，是太适合了哈。以前疫情之前呢，每次在这个农历七月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每次跟家人师母孩子一起确认，我开车走不到几个 block 的时候，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丧礼，那边有一个丧礼哦？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统计啊。但是我总是觉得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呢，很多的丧礼。那 我就有一次我就跟师母说，好像那个感觉是人在拜鬼的时候，然后鬼把属于他的人的灵魂带走，有些断气，有些病到那个时候到了，有些到那个时候就被带走，然后面对永远的审判。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是有这个感觉哦。现在是因为疫情哦，有时候有限制人数这些，你们明白吗？但是不久前我旁边的几个 block 的那个主屋，你们就看得到又有，所以很多的哦，不但你看得到的东西，更是你要懂得看人里面的那个邪恶，人把罪隐藏起来的，这是鬼最喜欢做的工作。那你说，那牧师刚才你讲的都是这个非信徒的例子，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应该会理解啊，为什么基督徒好像不知道鬼的工作？因为现在我们走向一个时代呢，人越来越不想回到神的真理来认识属灵的事情，尤其是认识这种超自然鬼怪的东西呢，全部是以自己的感应或者有些神秘性的经历来认识，所以你就会看见靠感觉、靠感应、靠经历哦。所以有些人就在教会里面奇奇怪怪的，哦，牧师啊，你知道我昨天被鬼压哈，我又被鬼干扰哈，我就给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时候，好像邪灵进来我里面啊。那个邪灵到底进来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啊？哪一只眼睛看到啊？也不懂，但是就是哎呦，就要做噩梦。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哦，这些都是基督徒里面，所以呢，就找牧师驱魔赶鬼、释放医治，就做这些东西啊。那很多人围绕在给他祷告，有些人就呕啊、吐啊，什么，哎呀，鬼出来了，什么这些东西啊，一大堆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常常做，因为肉眼看得到，所以人就整个的注意力不是跑到人灵里面的刚硬的事情，注意力是跑到人外面的一些表现。外在的一些表现现象，我看哦，鬼原来是这个样子，很可怕啊，把人变成这个样子啊，什么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现在鬼也慢慢进到教会里面的这些工作来的。所以我每次在讲鬼的课题的时候呢，我常常有人会喜欢问我的问题是：牧师，基督徒能不能被鬼附啊？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能够被鬼附？那这个问题呢，问的时候呢很难回答，因为我想问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这是一点，对不对？哦，他去教会就是基督徒吗？哦，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跟你讲很难回答的东西，因为在真理的讲解里面，当然一个人里面已经有圣灵，他信主了，有圣灵，鬼是不可能复制他，控制他的整个情感意志，不可能的。但是那是在道理上讲是这样，但是在实际的情况里面，一个人是被鬼附着，还是被鬼干扰，还是他装出来的啊？你不知道，这个很难讲啊。那干扰，保罗的身上，扫罗王的身上，他是被搅扰，对不对？邪灵搅扰他啊。在耶稣来的时候，有些人被鬼附着喊叫起来，有这样的情况。犹大的情况是撒旦进入他的心，有这样的情况。亚拿尼亚、撒非拉是撒旦充满他们的心。各位，这些很多很多的今天我们要解释的东西啊，不是你用一些道理什么或者感官经历能够讲解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回到圣经，很清楚的了解这个魔鬼隐藏性的工作，不是一直要驱魔赶鬼，然后一现象，这个正常的教会其实对鬼的认识啊，是用真理和他的心灵里面确认，你越来越清楚认识，那叫人不信的灵，捆绑人的灵魂的，叫人听不懂属灵的事，听不懂福音，然后他的整个的问题带到他的生活、家庭、关系里面，这个你要很清楚认识，不是一直在赶鬼驱魔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跟各位说，我曾经我就有一个牧师很喜欢动不动哦，看人神情不对了哦，神情恍惚什么的话，就是要来给人释放医治啊，我们来去赶鬼，今天去探访这个家的。 那有一次我就问这个牧师，我说牧师，请你指教我一下啊。你遇到这样的人神情恍惚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第一他是被鬼附着呢，还是他是精神有问题呢，还是他是装出来的呢？他没有直接回答我，他就说你会知道的。你会知道的。所以我对这种东西呢很多的问号。但是我这30年这样信主的过程，10多年在不同的宣教现场就服侍人的时候呢，各种人的有些症状我就看了，然后特别呢也看到教会里面的事，也看到信徒，不懂是信徒还是教徒，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然后牧者跟会友之间的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再回去看圣经，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啊，这个鬼已经慢慢进到整个教会里面了。你跟一个牧师说，哦，这个鬼进到整个教会的工作，你知道，那你一讲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些喜欢驱魔赶鬼的牧师啊，他们就，哦，教会里面对，有一两个哦，每次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哇，他就整个震动起来哦，什么要去他的家给他赶鬼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就叫弟兄姐妹去。我跟各位说，有些的教会啊，那牧师一直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慢慢其实骄傲起来。好像自己有什么属灵的一个权柄能力恩赐，然后叫弟兄姐妹要顺服他，然后呢整天去做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哪里赶鬼哪里赶，但是呢慢慢发现啊，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慢慢有纠纷，慢慢有结党，有不满，彼此说彼此的坏话，后面控告彼此，有这样的事情呢慢慢出现。那牧师没有在乎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东西没有去管，其实在这样的纷争分裂的时候来，人里面有苦毒，有讨厌，有结党分你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牧师还在管那些驱魔赶鬼的东西呢，不久之后整个教会就分裂了，人慢慢走了。其实牧师要做的是这个时候呢，叫整个教会要回归真道，然后从自己到自己的会友，因为神的道，听清楚神的道，一起悔改，应该要这样做，没有这样做，大家的心都骄傲起来，有彼此控告嘛，牧师也骄傲，自己权柄不能放，弟兄姐妹也自己也觉得对，那个问牧师为什么讲我，哇，全部骄傲起来，就骄傲的灵在整个教会里面，然后你就发现，最后呢，牧师自己也被欺骗，也不能守护神交托他的群羊。教会一个一个就离开了，就很多很多这样鬼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在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就整天去说，哦哟，小心啊，七月啊，不要转过头，让你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啊。然后呢，什么，哇，我一个感觉有个电来啊，在家里啊，毛孔悚然啊，你就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方面呢、啊。今年啊2020年特别的一年啊，请你们把属灵的东西鬼的东西搞清楚啊，通常不认识鬼的人也不太认识神啊，你们听得懂吗？就是把属灵的东西要肉体化体感化，这样来认识，不是回到真理，非常危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好吗？我们看马可福音啊，第一处经文，我们看今天啊几处的经文，因为属灵的东西不能单单凭经历讲，还是要把圣经的话看得清楚，然后能够讲解，这是主给他仆人的恩典，他的仆人讲解的不是这么清楚，盼望上帝给大家蒙恩的耳朵能够领受的清楚。第1章21节，我们主耶稣初期的服事，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大家开始好奇了，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不像他们一来的老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会堂里有一个被巫鬼扶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各位，首先这个巫鬼扶着的人在哪里出现？ 在坟墓出现，在海边出现，在会堂出现。他是不是常常去会堂的？是，所以常常去教会的。有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发现。可能讲到这里大家就看彼此了，你有没有被鬼附啊？不是这样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继续看。然后呢，这个人他就讲了这样的话，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神，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所以众人都很惊讶了，我们都知道。弟兄姐妹，这样的经文呢，我们怎么解释？现在讲到有一个被鬼扶着的人，他现在在耶稣教训众人的时候，他好像失去理智的喊叫，那撒勒人耶稣，你就是上帝的圣者，你要来把我们怎样，讲的句句都对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句句都对的？哇，鬼来为耶稣做见证哦。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鬼讲的附在这个人身上讲的话，是主耶稣，是上帝要他讲的吗？各位，讲的对，但是不是上帝的时间。因为上帝现在，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侍奉的初期，因为大家的心都很硬的时候，他把神的道、神的教训传讲，叫大家的心开，能够归向神。但是现在这个鬼的工作呢，是这样的，把全部人的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叫人看人。你们记得保罗在腓立比，刚才我们读过那个情经文，对不对？他就去那个地方带着祷告的心，就有一个使女，就这个主人的使女天天跟着他们，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们啊，你们一直天天这样搅扰他们。那保罗去那个地方祷告，寻求神的旨意，要寻找要听福音的人，但是他把整城的人的关注就放在人的身上。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鬼的工作是很狡猾的，很微妙的，好像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好像是真是如此，但是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神的时间做的。你们一定要明白哦。所以搅乱了，就附在人的身上。一般上其实你看这样的人，我们讲被鬼附的时候呢，一般哇，这样的人啊，神志不清神情恍惚，吐白沫，这样我们以为这样的人，但是我跟你们讲，一般上他们是正常的人，正常生活的人。那个保罗搅扰保罗的那个使女，他是怎样还能够帮忙他的主人大得财力？各位明白吗？所以不是天天就是好像精神病这样的人啊，失去理智，不是这样的。就在当中，众人都没有认得出，然后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彰显，也教导很重要的神的话语的那个刹那，神的很重要的事情要成就出来的时候，哎，他就出来阻挡。各位听得懂吗？那个时候啊，他就开始有点发作。各位想到什么东西？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各位，很多时候你要小心。虽然我不是说你被鬼扶着哦，但是我是每次在教会里面看见，有时候很重要的上帝的道要传讲的时候，有些教会去的时候呢，哇，有些人不是在听到，在那边颤抖，在那边讲方言，有些人就要发一些预言，有话语来了就把每一个人的关注从这神的道、神的教训转掉、转移掉，或者有时候有一些人呢，要给他要跟他辅导什么但是有一些还是自称有神医的恩赐来要给人医治释放这些东西。我跟各位说这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时间做的事情，是很微妙的，要欺骗人，不要叫人的心转向主。我在早上的崇拜的时候呢，我讲到这个医治的东西很多人就是喜欢教会里面这些医治释放的东西，然后疾病得医治，然后有些人问牧师，你每次讲这些医治释放的东西，有些人在这样的聚会他真的得医治嘞，身体得医治嘞。 我跟各位说，医治的事情呢，不只在基督教会里面有，回教也有，道教也有，佛教也有，印度教也有。你要知道，这些医治只要人的肉身好起来，就是神的工作吗？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牧师呢，他是读有关教会里的巫术 occultism， 在教会里面的巫术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课题，他是一个专家。他说这种肉身的医治啊，他说上帝如果医治一个人的肉身，他是真正的医治他。但是魔鬼医治人的肉身，没有真正的医治他，他的病只是从他的肉身转到他的灵魂。所以这样的人，他就好像肉身，哇，有些人跟他按手得医治了，但是你发现啊，犯罪还，他的罪还在他身上，犯罪的生活还是在。然后特别他的灵魂里面有病的时候呢，他很难听得懂真正的福音。你跟他讲，哦，我们宣告祝福啊，他很喜欢。你跟他讲信而得着，信而查验神的美意，然后顺服神的美意，他听不懂这些话，他听不懂这些话，对他来讲很难顺服神，很难走十字架的道路，很难与主同受苦同得荣耀，听不懂。我只懂宣告得胜，宣告祝福，就喜欢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人变得很奇怪的这种。各位，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种在教会里面叫教会信徒越来越不寻常的东西啊，越来越多，很危险。其实在有一些，我不能说每个例子都是这样，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我走到极端的时候，是教会里面的一种巫术来的，一种 occultism。 所以应该要悔改，在疾病当中应该悔改的，哎，给他身体得医治，但是绑住他的灵魂的这样的事情。各位，鬼魔的东西啊，魔鬼是没有做亏本生意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没有做亏本生意的。你肉身的病，你以为他拿走吗？没有真正医治你。那个时候你得到肉身的医治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他医治你的肉身，你变得更不清晰，更听不懂福音，更不认识福音的精义，而且怎样跟你讲，怎样讲就听不懂。所以各位， 有些这样的事情情况呢，你会知道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正常的，这样聚会啊什么啊，人家没有感觉的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来的时候呢，他就出来抵挡，原来他里面是被鬼附着的，你们听得懂吗？但是鬼呢，不是叫他起来神志不清吐白沫，因为他这样的话，那鬼的功效没有了。鬼知道他隐藏的工作是更厉害，更有危害力的。所以呢，心思困住的，然后情感左右人，这样的情况，然后你会知道，他很有方向性的，要抵挡神的工作，只有一些情况很少的，像克拉孙坟墓这样，被七个鬼扶着，被群鬼，不是七个鬼，群鬼扶着，完全失去理智，活在坟墓当中的，这样的情况呢，有，但是很少，很少，对不对？但是呢，像这样的情况，像保罗在腓立比遇到的那个使女的这样的情况，各位，请大家好好祷告啊。所以有时候呢，我跟各位说，我正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呢，各位很敏锐的被圣灵光照，听神的道的人，问题已经走了，已经听懂了，被光照了。你被邪灵常搅扰的人，牧师讲到半死的时候下来，还是牧师问东问西，然后讲很多家里的事情。以前我去宣教的时候，我就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有一次我就学聪明，我说姐妹，你静下来，你不用再讲了，我现在等一下还要讲到，我就说刚刚我讲的在上面，请你去复习，听不懂的话问旁边的那个姐妹，然后我就走了。因为我要讲到他是一直抓住我那个东西，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些东西是我在宣教现场跟各种人经历的时候，我就知道鬼的工作是很微妙的东西，请大家参考就好。我有些东西不能讲得太明，有些例子 我讲的时候，我相信你在教会有十年二十年的经历，你会知道的。有这种干扰性的工作，尤其是要干扰上帝重要的工作，是那话语被传讲的那个事情，你要天天要干扰要阻挡的啊。另外一个例子，各位，我们再来看哦，很熟悉的例子，鬼扰乱人的工作。那我们看谁的例子呢？啊，扫罗王的例子啊，我们都会知道。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十四节，各位看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啊，各位，这里我们马上会知道，啊，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很多人问这句话，为什么这样？的旧约你会看到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的事情啊，那新约那有些牧师说啊，新约圣灵来了再不离开，所以呢搞不清楚到底是旧约会离开，新约不会离开，还是什么东西？各位你要知道，当旧约讲圣灵，新约的圣灵是一样不一样？是一样的，都是神的灵。旧约信上帝，新约信上帝，是不是需要圣灵的工作来重生人？也一样的。所以呢，新约的重生的灵，神重生你，有圣灵内住为印记，那是再不离开的圣灵。但是在旧约，每次讲到耶和华的灵离开的时候的意思，就是那里讲的不是重生的灵，那里讲的是因为他的一个地位啊，他的一个 office， 他的 position， 对不对？他现在要做君王或者做祭司，要实行上帝的公义智慧的时候呢，有圣灵的恩膏的 endowment of power， 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来到他身上，所以使他有智慧有能力管制，但是这个灵呢也会离开的，甚至这样的圣灵也会来到一些非信徒的身上来做上帝的工作，然后也离开的，你们明白？所以现在你们会知道耶和华的这个恩膏扫罗治理整个以色列的灵的圣灵离开，他的能力离开了，他的恩膏离开了，他再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恶魔其实是一直要，恶魔是一直要占据领袖的，你一定要知道。所以你们要为牧师祷告的，有一点我神志不清，你们就是你们祷告不够哦。那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君王很被邪灵干扰的时候啊，他的整个的治理哦，他带来的，他怎么实行公义，他怎么带出耶和华的慈爱，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整个神的子民会乱的，所以这邪灵就攻击做牧者的，做领袖的，整个教会就乱的。所以呢现在耶和华的灵离开了，对不对？也不向他说话了啊，邪灵的机会来了，对不对？那上帝就许可，这里说什么？从耶和华有人，不是是上帝，是邪灵是一直要攻击的，那上帝许可了，所以邪灵马上来到扫罗的身上折磨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所以从这句话你们会知道，一个人被鬼扰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旁边的人知道不知道？知道，尤其跟他靠近的人。所以臣仆们啊，都会感觉到这个王现在好像性情不对了，理智有时候有一点不清，他性情很暴躁，然后很多忧虑，有可能好像晚上睡不好，翻来覆去整个人好像不像他之前的样子，这样被搅扰被扰乱，对不对？脾气不寻常，凶暴性情，所以呢周围的人都会察觉的。那我们都知道扫罗的情况怎样扫罗呢最后怎样，他自寻短见了，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继续看，然后怎样呢？现在他们的主十六节，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我们都知道是谁，对不对？大卫。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所以这个是什么？所以 一个暂时外表的舒缓给他，有吗？所以有没有真正的解决他根源的问题？没有。那请问各位，扫罗身上的问题是要怎么样解决？扫罗身上的问题，被鬼扰乱的问题，是要悔改才能解决的。啊，你找人弹琴，有优美的音乐，赞美耶和华上帝啊，在那个陶醉在那个环境，但是里面最深的那个不悔改的那个根没有解决。所以呢，你会知道扫罗的问题是什么？扫罗被鬼扰乱，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很多的惧怕、恐慌，然后极其的妒忌大卫啊。那个妒忌，我们有没有妒忌人？都有，对不对？我们妒忌人啊，我他的鞋子比我的鞋子美，他的衣服比我的，这种小小的妒忌我们有时，但是这个妒忌是到要杀有上帝所高莫的那个大卫，对不对？就一直要杀他。所以这样的光景，我们会知道他的私欲被私欲牵引而去，他的私欲是比一般的人加重百倍千倍的，所以到要杀人的，因为他的惧怕妒忌到这个地步。所以我跟各位说，被鬼扰乱的人能不能一般生活？可以。扫罗他还是继续跟腓力士军队敌对打仗，还是继续做以色列的君王，对不对？但是他很多年一直被折磨，所以呢，整个的性情凶暴，然后旁边的人慢慢被赶走。哦，所以各位，你会知道啊，你被扰乱的时候呢，你会知道的。哦，有时候你听这个道的时候，你问自己，哦，好像不应该想的一直想，不应该怀疑的一直怀疑，怕这个怀疑那个，有没有人要害我什么东西？然后呢，对你好的人，你这又生气他，对他很那个，嗯，很不可理喻，这样好像啊，然后呢，过后你又很自责，为什么我这样啊？好像扫罗还要杀大卫，哎呀，大卫说我没有害你啊，对吧？两次放过他的时候呢，扫罗，哎呀，好，那你是对的。但是回去之后呢，啊，这个又来了，你们了解，就是他没有悔改，他没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扰乱他的那个邪灵的工作，一直有通道，一直叫那个怀疑心、讨厌心、妒忌心，一直进进出出的干扰他，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不要很神秘性的了解。有些人问，那到底扫罗他有没有得救？各位，这是一个谜，请我们不要去猜想圣经没有讲的东西哈。圣经没有讲扫罗到底有没有得救。以前我觉得他有得救，后来我阅读的时候，我又觉得扫罗可能没有得救，因为在他身上的灵不是重生的灵，乃是一个恩高他来做君王的灵。然后现在这个灵离开了，当他的生命里面真正有被上帝重生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所做的，一直到最后找那个巫师，然后最后自寻短见的那个情况里面，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扫罗可能没有得救。但是我们不用去管到底有没有得救的东西，我们先明白他是被私欲折磨牵引的啊，然后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才能解决。有些人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第一，被私欲牵引而去，有些人是这样。第二呢，以弗所书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有长久给他留地步，有一个通道。然后呢，不要叫圣灵担忧，一切的憎恨、恼怒、淫乱这些东西在你们当中要除去，要除去这些，你们是受了印记，圣经是这样讲。所以你给他一个通道，常常进来的时候，有一天好像形成一个体制的那个光景啊。但愿神帮助我们哦，我们不要就找一些暂时的舒缓，特别这个强调也是找暂时的舒缓是没有用的，这追根究底就是借着神的道被传讲确认，用神的道来劝解，使人的心明白，悟性明白，心里愿意降服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离开了，或者那个干扰的灵、扰乱的那个意念，就离开，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做，所以那时候 整个关系恢复啊，情况恢复都会有的啊，请大家好好确认啊，这些比较属灵的话哦，那再看多一个好不好？多一个呢？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哦，约翰福音，这是犹大的情况啊。当然，犹大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哦，犹大是没有得救的啊。但是我们看撒旦进入他的心的工作啊，很多人很喜欢问牧师哦，或撒旦会不会进入我的心啊？有时候我给谁谁谁给我按手祷告，有一个东西进来哦，什么东西？你有看到吗？到底撒旦侵入人心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也顺便跟各位讲啊，有一些释放医治特会这些，我每一次跟各位说，你不要随便把你的头给人按哦。那个按你头的，他有什么灵感动他，他就按你给你什么灵，你明白吗？这些属灵的东西我不能随便讲，但是呢。的确我在服侍的生涯里面每一次看到一个喜欢把头给人按的呢，也没有管那个按你头的人是谁，就接受他给你的祝福，他的话他的预言都接受，慢慢越接受你越不像样。你要给人按你的头，给上帝的道来按你的头，你们听得懂这个吗？神的话语听信明白顺服，就圣灵高牧你的意思来的。那第十三章二十六节，耶稣回答说，在最后晚餐，我第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递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第二十七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就是你要做的，快做吧。当然同席的人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你如果你读另外一个马太福音，你就知道他就起来，然后直接到祭司长那个地方去决定啊，就是卖耶稣。但是圣经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奇怪，撒旦入了他的心，然后呢之前是什么？耶稣递那个饼给他，这个是只有跟使徒们一起领受的，那时候对不对？这是代表我们上帝的恩惠啊。那他也把这个恩惠分给犹大，对不对？但是呢他一领受的时候呢，撒旦进入他的心，换句话说啊，他是拒绝上帝的恩惠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拒绝的那个刹那啊，最重要的时刻，上帝向门徒施展最大的恩惠的时候，他拒绝撒旦进入。之后他做了整个人类最糟糕最严重的罪，就是把人子卖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罪比这个罪更严重的啊！你这个人害人杀人，但是这个世人的救主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就算不认出他是主，因为他一来都不信他是上帝，对，他起码他是你的夫子，也你在他的旁边，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最好的人，人当中人上人，起码来讲是这样，对不对？但是犹大那个时候呢，撒旦进入，然后他想都不用想了，已经定义要卖耶稣，然后之后他的手脚所做的就是卖耶稣。各位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我跟你们讲什么叫撒旦进入人的心啊，听清楚啊，撒旦入人的心的时候啊，之前你还在考量，犹大之前好像看到耶稣整个服侍好像知名度没有了，神迹也不行了，心里面很纳闷，对不对？但是一直到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在领受那个饼的时候呢，其实灵里面是敌对了撒旦进入。这个就是说呢，他 的良心丧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保罗有讲过这句话，那有些人良心丧尽，你跟一个人讲什么罪啊什么啊，他良心已经丧尽了，什么同性恋，什么堕胎，什么杀人，什么贪心，没有，这些不是罪，这些是一般人都会做的哦，已经良心没有了，丧尽了，这个是撒旦邪恶的灵已经进来，这个是第一啊，良心死了，麻掉了，完全麻掉了。第二呢，然后他忽然间决定，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个人挣扎挣扎，决定了，啊，有些人就是在婚外有外遇，然后一直偷偷的，然后呢，有一次决定了。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离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决定了之后，他所做的就是跟着他所决定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不用再考虑了，就是跟着他所做的。撒旦入人心，良心丧尽，然后决定定义要行恶，然后之后他的整个的手脚生活就是往那个地方去，所以不用再想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各位，这个很可怕，对不对？我们所以呢，你认识魔鬼的工作入心是什么？犹大不是变成神神经经，不是这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之后他害了耶稣之后，忽然间好像恍然大悟，其实没有恍然大悟，他是只有内疚到然后自尽，你有没有发现？哇，真的很可怕啊！这是撒旦进入人心，然后叫他犯严重的罪，然后之后自取灭亡，就是撒旦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那你说牧师，哇，你讲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我认识。哎呀，真的很可怕，怎么救他们？OK， 我在圣经里面呢，我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好像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不能说撒旦进入人心，因为圣经没有这样讲啊。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他蒙了恩惠，就这种情况，除非上帝施恩使他悔改，不然没有办法的，因为一切在于主啊。有一个人他是这样的，在圣经里面也是我们圣经里面最蒙恩的一位，是谁？是谁？雅思叫谁？大卫不是，保罗，保罗对了，对不对？原来他就尸体反死的时候，哇，他是更是心里面得力定义啊，然后呢要去大马士革里面得着祭司的书，然后要干掉所有的信徒，那有没有？然后定义这样做的时候，大马士革路上的天上的大光来。之前啊，他是没有感觉，就杀信徒，杀这个拿撒勒派的，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东西，对不对？连这样懂律法的人这样杀人也是没有感觉啊，完全是觉得对的，对不对？大马士革的大光照耀他的时候，哇，他完全的悔改，对不对？所以他甚至信了主20多年，他写提摩太前书的罪人中，我是罪魁啊，我是何等污慢人的，何等暴力的，何等自以为意的，但是蒙了何等的怜悯，对不对？他就讲这个。所以保罗的一生啊，他的苦难是越大，但是他是越看见神的爱，很奇妙，对不对？因为他是真的被撒旦捆绑了一个人啊，他的整个的凶暴、自义、自恃的那种心啊，他的骄傲到了极点，对不对？然后上帝照耀他，光照他，使他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手中归向上帝的手中。所以我跟各位说，有些人是对自己被曾经被鬼捆绑左右的那个情况不太看得见。不太看得见，没有，这鬼是很抽象的东西，没有发现自己的灵魂，自己的整个的生命的动机 还有整个灵里面的光景信念完全在鬼的手中里面被捆绑的紧紧，然后这样被救出来，然后之后发现神的恩何等的大，所以之后没有办法为其他的事情来活，你们明白吗？只有为着神的国度，甚至受苦也是因这个苦难来更加的蒙恩，对不对？所以保罗的生命啊，真的是一个好像是这样的，我感觉是上帝怎样的重用他哦，看到吗？这个很重要的话哦。当然现在最后我要讲的一个例子呢，这个犹大讲完了之后是讲到现在在教会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工作哦。我们看最后一个例子好不好，使徒行传。我已经使徒行传五章我已经讲了什么鬼附在人身上都有共同点的，对不对？还有什么鬼扰乱人，鬼入人的心的那个东西，现在要讲到什么鬼充满人心的工作啊。这个充满这个字哦，也是太怎么讲啊，太值得思考到底什么是充满。我们看第五章啊，第五章我们都知道亚达尼亚撒贝拉的故事哦。各位，为什么这个第五章我留在最后讲？因为第五章是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升天宝座，圣灵来了，所以这个叫五旬节过后圣灵时代，所以圣灵显明的邪灵的工作其实更清楚，也尤其我们知道在这个方面撒旦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破坏性的工作。所以呢，我把这个留在最后来讲。第五章你会看到撒旦充满人心的工作，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家营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所以他们的良知是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各位，之前是讲到什么众圣徒凡物公用，然后呢那时候有一些人得到圣灵的感动，甚至把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把家营全部就是为这现在整个耶路撒冷教会来付出，因为那时候他们信主，从工会被赶出去，也没有工作，很惨的光景里面呢，有上帝，有这样圣灵的工作在圣徒当中。所以之前有一个人他这样做的叫谁？叫巴拿巴。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应该是比较领袖级的人物吧，因为你们都知道巴拿巴跟保罗他初期的时候是同工，所以呢巴拿巴也是跟彼得也同工的。所以呢现在讲了巴拿巴的例子之后，就讲亚拿尼亚撒菲拉，所以呢他们应该是比较领袖级的人。第三节呢他们就这样收下这个银子的时候呢，各位注意，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各位注意这句话，为什么你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了。各位，这个怕不怕这个初代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知道。各位，有以前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房子卖掉还拿几分给教会应该算不错了吧，哇还有扑倒啊。各位，很多人都没有做到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各位，当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真的有一些他们知道这是圣灵指示他们做的，然后他们承诺要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了，全部献上。巴拿巴这样做的，然后呢现在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也承诺，我们也要这样做，圣灵感动我们要这样做，也在众人面前宣布了。那这样做的时候呢，然后呢他们就收下几分。各位，这个是贪心吗？当然贪心也有，对不对？贪心也有，但是还有什么？ 他们的罪不但是贪心，还是什么？他们贪求众人的称赞，对不对？所以好像表现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就是献给上帝了。然后彼得就得到圣灵的指示，那个时候啊，马上看出这个东西，这就是圣灵给他感动才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彼得讲很重要的话，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哄圣灵啊？喂，他没有讲为什么你欺哄我使徒，为什么你欺哄教会，没有这样讲。为什么你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就讲这句话了，对不对？这是你自己心里知道的。各位，今天也很多的人，他们犯罪没有什么的，只要人不知道就好了，神知道没有关系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这样的情况很多很多，他没有想，其实他们是欺哄圣灵，圣灵是无所不知的，人不知道就好。然后这里很重要讲一句话，田产卖了，那个家营不是在你手中吗？为什么你起这一念，你起这一念，然后呢把私自的留下？所以你们看，撒旦充满你的心，然后呢你起这一念，然后下面你的举动，你私自留下，这个全部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充满撒旦充满人的心，所以一定是到他的整个的生活举动决定行为一定是有这个东西的。那撒旦的工作在哪里？撒旦只有充满他的心，但是撒旦不能帮他犯罪，撒旦充满他的心，他的这个意念起来，然后他做的，这是谁做的？撒旦做的？ No， 你做的，你所做的，你要为你所做的来负责，就是这样简单的。所以你不能说呢，亚当说、那个蛇叫我吃的，那女人讲蛇骗我吃的，你起这意念，你随从他的意思做的，你要负责。所以你们明白，所以很多人不明白，讲鬼跟人的工作到底哪一个，鬼工作人的工作什么东西都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讲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彼得这样讲，彼得有没有讲所以你去死吧？没有这样讲，对，彼得没有讲，彼得没有咒诅他，彼得只有揭穿撒旦充满他心里面的工作，然后神马上自己叫亚纳尼亚扑倒，后来他的妻子也是一样，对不对？神的审判马上临到。哇，这个东西是，我跟你们说，我听过有一些牧师哦，尤其是那些整天讲成功神学或者恩典福音的这些牧师，他们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尤其亚纳尼亚撒菲，每次讲到这个，他们马上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我告诉你们啊，亚纳尼亚撒菲拉是非信徒啊，就非信徒才会做这样的事，也会遭受这样的后果，信徒身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觉得呢？各位，圣经哪里有讲他们是非信徒？所以圣经没有讲的东西呢，我们不要随便讲，因为你讲那句话是，其实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叫旁边人说，哦，我不会被撒旦充满我的心。当然如果你是得救的人，你的救恩不会被拿走的，对不对？如果你是被重生的，你不会再失去重生，生出来就生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你有没有可能被撒旦充满你的心，起这意念，然后下面做这样的事情？会有可能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看起来曾经很属灵过的，这样的也可能会做这样的事，这样他们是领袖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东西呢，教我们去思想有撒旦这潜在的工作。尤其呢，我们会问这个问题说，那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教会里面欺哄圣灵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用讲，一定都知道有的，对不对？啊，但是你没有问过，为什么现在没有看到人家扑倒？啊，那现在哦，因为没有像彼得这样的人出来啊，来就是这，所以我跟各位说，当时候整个初代教会里面，有圣灵大大的工作，神的道的光芒在整个教会里面，圣徒们甚惧怕，使徒们教导神的话，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亲眼看见神的灵在，就圣洁荣耀的灵在当中运行。所以呢，那个时候只要有一点点就不圣洁的东西啊，有上帝的光照临到的时候呢，马上被揭穿，有甚至这样扑倒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现今教会呢，哇，你看有没有像初代教会这样乱七八糟，彼此隐藏，彼此结党，不圣洁的东西在整个教会里面，说这个整个教会的整个的情况里面，不是以神的话为主，都是假冒为善。然后像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也出来做领袖，哦，夸耀自己的恩赐啊、信心啊、知识，然后得到众人的一个称赞。各位，讲不圣洁的情况里面啊，然后呢又这边犯奸淫，那边偷盗，那个贪恋，那个什么欺哄圣灵的一大堆的时候，神怜悯，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如果不然要倒的话，全部一起倒了哈，倒到完了。所以神怜悯，神在把他的真理赐下啊，就初代教会的一个样本给我们看之后呢，也告诉其实教会啊要怎么走归正的路，教会要怎么回归真道，因为在圣灵的光照圣洁之下生活，这教会越圣洁的时候呢，牧师每一次讲道，你们要为我祷告，每一次把神的道讲明的时候呢，大家听的时候心里面扎心，然后痛悔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主，那主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主是长久有怜悯，他慢慢的动怒，对不对？快快的爱和怜悯，对不对？我们上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哦，各位能够听到神的真理，也在神的教会里面这样的，这样追求主的恩惠，也每次听到之后知道自己软弱，也求主怜悯，而继续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而主一直怜悯，一年一年成圣你们，各位了解哦。但是呢，不是很多有教会是这样做，尤其你会看到主的教会里面心腹被玷污的事情就发生的时候呢，那所以呢，撒旦的工作就是来这样充满讲道的领袖们，这里的那里的很多结党假冒的，然后慢慢分散分裂，然后或者主的羊就在当中很痛苦。所以你想亚拿尼亚撒菲拉这样的人坐上教会的领袖层，教会是怎样，对不对？但是不是要怪任何人，乃是我们要湿透揭穿魔鬼的作为，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自己谨慎，不让自己成为一个给他工作的通道，也懂得帮助牧养旁边的人，叫每一个人在爱心上没有虚假，很真实的，也自己有软弱，有的时候容易被干扰，或者被暗示的，很多快快找牧者，或者找人来为我祷告，然后吐说自己的，彼此认罪。那这样的话，那神的怜悯是运行在其中的，愿主帮助我们，阿们。OK， 所以我已经讲完了，这个四种已经讲了哈。所以其实下面第二点是一个总结来的哈，我要讲的很简单的总结，就是。前面我讲了有不同层次也隐藏性的撒旦的工作，鬼的工作。那现在呢，我们一看的时候都知道那个共同点是什么，所以教会真的要对鬼的工作要识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其实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上帝说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曾经他把赶鬼的信息讲了。你看他跟法利赛人文士 二十五章呢，法利赛人文士的说他是靠着鬼王的权柄赶鬼。二十五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你看这个意念又来了，然后这个意念里面完全是敌对神的。然后二十八节，我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又讲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壮士肯定是有权柄有力量的，指的是撒旦的工作，除非先要绑住撒旦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我们要靠着圣灵赶鬼，第一最主要的，用真理把鬼的工作讲清楚，使人认识神，跟从神，简单就是这样。不要讲到神神秘秘的东西，讲很多鬼的工作啊，暗示人，搅乱人，只有一个，他的第一个仇敌，一个仇敌就是上帝了。他的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捆绑人的灵魂，然后使人不能认识得救的福音。所以呢，教会为什么还要攻击教会？因为教会是要传讲这个的。哦，你的政府的国会是不会传讲这个的，教会才会传讲拯救人灵魂的。所以呢，攻击点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没有把福音，救人的福音传讲清楚，没有把鬼的那种欺骗谎言他工作的重点讲清楚，就叫人神神秘秘，然后呢就搞各样的花样释放医治，然后没有到重点，慢慢还是人的问题没有解决，不幸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用。这是第一，要把这个讲清楚。所以我是反对教会里面的很多的神秘运动啊，什么等候神啊，然后安静自己啊，这些东西我以后才跟各位说，这些都是其实安静等候，这些圣经有讲，但是你把它成为一个每个礼拜做的东西，我跟你讲，这些东西都是曾经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人做过的，然后走到异端去的。因为没有神的道，然后这样的敞开自己的心灵和继续领受灵里面的一些恩膏或者降临，什么灵来你不知道，危险。所以第一啊，讲清楚。第二是什么？把福音传讲的时候，叫人知罪悔改。你们发现，魔鬼是不能悔改的灵来的。所以信徒听到神的道之后，知罪悔改。特别我们会知道，鬼的工作跟什么？跟人的罪和私欲是直接有关联的。所以现在一个时代是不讲罪，怎么讲 mystic。讲的动听，人动听的话，委婉的话来遮盖人的过犯，慢慢你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哦，人听得到没有扎心，没有扎心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被扎到愿意回转，然后崇拜之后要跟从神，要顺服神。所以来做礼拜的时候呢，就当做一个礼拜的形式。哦，所以做了没有被光照，要转方向，要醒悟，要起码要反思反省，回家怎么对自己的配偶、儿女、家人啊？然后我的人生怎么规划起来？要走顺服神的道路，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扎心的聚会，只有寻开心的聚会，只有寻自己的需要得满足的聚会，哪里有赶鬼？哪里有赶鬼？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听得很清楚。最后呢？圣灵的工作最强烈的领导就是怎样，当人听了福音之后被差派把福音传讲，信的人他们要说新方言，他们的手能拿蛇，蛇是邪灵的代表，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到圣灵的能力，实在靠着圣灵赶鬼，无论去到哪里把天国带去的事情呢，各位一定记得，崇拜做完之后呢，最蒙恩的人也带着权柄赶鬼的人是带着要传福音的心来离开，要向自己家人做见证啊！就遇到同事的时候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灵魂要寻找，无论去哪里寻找生迷失的羊，这样的人身上的那个权柄啊，是圣灵赐的权柄。阿们。啊，所以呢不要神秘啊，有时候我们崇拜做完之后，我们好像听了哦，都一个东西懂了一个道理，或者听到牧师讲的安慰的话啊，舒缓一下。我跟各位说，严格来讲这是不够的，因为生活这么多冲击了，大家来教会听听道德舒缓，都是想的嘛，谁不喜欢舒缓？ 那但是你舒缓可以，你的心感受到好像好了，但是心跟体是连接在一起的。撒旦充满人心，然后叫人下面一定要做他要他做的事，就圣灵充满你的心，是一定叫你下面做他最要你做的，被差派就传福音，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带着圣灵的权柄去的时候呢，无论哪里去，黑暗的国震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参加崇拜完之后，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圣灵充满的？得时不得时传道，随走随传，天国近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我们会知道了，圣灵充满他，他靠着圣灵赶鬼，叫神的国降临在他、他家庭、他去的地方。阿们。愿主祝福大家啊！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个属灵的信息，也是主的教会需要听到的。尤其在末后的时代，欺骗人的法术道理越来越多，但是主，你的真理里面早就已经向我们讲明，也识破那恶者的工作，但愿我们听了很清楚的明白，心里确认，然后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人，在正常生活里面时常正常的看见主的作为而跟从主。就是帮助我们这里每位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被影响被干扰的地方，或者我们有一些意念不应该存留在我们的心中的，这个意念造成我们有时候就我们力不从心，信仰生活里面有冷淡，或者就是跟我们所爱的人常常有一些纠纷不信任挣扎。我主啊，让我们借着你的道领会你的真理，领受圣灵的能力就今天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再次有一个转向你，我们脱去那暗示我们的，赶逐那暗示我们的，我们再次能够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你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